启示录第八章。
我们这段时间给大家讲一个我们今年的主题，就是切切仰望主的显现。
这段时间我咧大概讲一个题目，就是切切仰望主的显现。
现代人比过去的人更多的谈论关于所谓世界末日。
现代人比过去人更加侪侪讲到关于伊的这个世界末日。
基督徒不应该跟他们一起喊这些事的。
基督徒不应该跟世界上人做伙的话。
因为你知道世界的结局是什么？
因为你知道世界的结局是啥？
我们相信世界并不是被人类的愚昧最后把它毁掉。
我相信这个世界不是因为人家的进攻而毁灭掉。
我不太相信世界会发生一个大灾难，人类会回到蛮荒时代。
我不相信说后来发生一个很大的灾难，所以呢，我们回去古早是那种很野蛮的时代。
我相信有一天世界要结束是上帝主动的作为。
我相信有一天世界结束是上帝主动的作为，
而且那将要引向新天新地，耶稣基督的再来，
要带来主个再来有新的天个地。
所以像初代教会他们就是这样，
初代教会就是这样，
他们不是想着盼望着前面发生什么事，
他们是想说不忘头前会发生什么事情，
他们期待的是有一位要来，
他们是不忘有一位要来。
就像有人说的，你等着一辆火车来到跟等着坐在火车里面一个你所爱的人来到是不一样的。
有人说你天好火车来跟天好火车上面有一位你所爱的人要来是不一样的。
这就是我们这个主题的主要的意思，
这就是我们这个主题最主要的意思，
就是我们要切切仰望主的日子来到，
就是我们切切仰望主的来，
我们是切望主耶稣的显现，
我们是切切仰望主的显现。
圣经把耶稣道成肉身第一次来，就圣诞节的故事说成他的第一次的显现。
圣经中圣诞节耶稣第一拜来讲是他的第一拜的显现，
可是他将要再来结束这个世界，带进新天新地，圣经称他叫第二次显现。
耶稣要再来结束这个世界，带来新的天地，这是第二拜的显现。
而且明确的讲，在第二次显现的时候，能够在里面喜乐的分享这一件事的人，是等候他显现的人。
嘿，像你啊，一旦喜乐的，五万主哥第二拜显现的人，是太长了。
欢喜着跟这一件事有份的人，
就是你真欢喜跟这件事有带有份的人。
无论你是不是这样的人，主再来的时候，你都会看见的。
无论是不是你，你是这种人，主哥再来，你拢会看见。
圣经明确的说，就是不信的、反对他、刺他的人，那一天也都要看见。
无信的、反对的、刺的人，迄天拢要看到伊。
就是有的人要因为他哀哭，有的人要因他充满了喜乐。
但是有的人会因为伊哀哭，有的人充满了喜乐。
所以我们这一系列在讲这件事。
所以我来讲这个代志。
虽然我本意是要讲启示录的，
我本来是想要讲启示录，
但是我想我用这个主题，但是也大致上沿着启示录的内容给大家讲。
但是我想讲，我讲这个切切仰望主的显现这个主题，用启示录来大家讲。
启示录是圣经66卷里面引起最多争议、最解法不一样的一卷书。
启示录的解说呢，是圣经里面有真多争议性的一款册。
事实上，很多神的儿女不太敢或者不太喜欢读启示录，因为觉得太奥秘了，读不懂。
真多上帝家里无介意读启示录，因为感觉上奥妙看无。
可能是我们传道人的错吧。
可能是传道人的唔对。
基督徒不应该觉得启示录是一个奥秘。
因为我感觉基督徒不应该感觉启示录是个奥秘。
因为这一卷书叫做启示录。
因为这款这个叫启示录，
这卷书就是要启示给你，
就是要启示给你呀。
它是要打开来的，
它是要打开的。
启示那个希腊字意思就是把一个像盖子一样揭开，然后你就看得见。
启示这个希腊文的意思，将这个卡门挂盖掀开的意思。
它所以让我们常常搞不清楚它写什么。
你是想感觉唔知伊在写啥？
是因为里面提到很多表号。
是因为伊来都有真侪标号，
什么野兽啦、
野兽啦、
树木啦，
一个树呀，
还有什么？反正就是像这样的东西，
就是有真侪这种讲法。
最糟糕的是我们传道人就要告诉你说那个是未来有一天有什么样的人会出现就应验这些话。
上海的就是我传道人跟他解释说啊，这就是意思说未来有一个什么人要出现。
我们当然不知道那个是不是照那样说的。
当然我们不知道根本要是这样。
可是我们在讲启示录的时候，我们指出那所有那些表号几乎全部在旧约圣经都出现过。
其实启示录出现的这个标号在古约都出现过。
我相信当老约翰写这一卷书发信到亚细亚小亚细亚的那七个教会的时候，
这个约翰他写这些批信要给那个亚细亚的七个教会的时候，
也就是今天在土耳其西部的那个地方几个地方，
就是现在这个 Turkey 的西部的所在，
那些人读到的时候他们有相当的认识。
那些人接到批呢，他们有很多人脉。
我想那个时代使徒们都曾经本着旧约圣经跟他们讲过那些事，
因为那个时代使徒都照这个古约圣经的事情跟他们说过，
所以你需要在旧约圣经讲到那些表号是什么意思的基础里面来了解启示录。
所以你需要一个基础，就是你认识古约所说到的这些表号的事情，才有办法认识启示录。
而我们相信旧约圣经那些预言包括用的那些表号，在主耶稣来到还有之后教会建立短期内大致上就应验了。
我相信古约这些预言跟表号在这个初代教会主要说来初代教会这段时间就应验嘛。
然后主给约翰这一卷书把预言继续延续到主再来，
然后约翰得到这个启示录的启示呢，将这个预言呢一直公告主要又再来，
让他应用了旧约时代这些表号，
但是应用古约这些表号，
为了要表明旧约时代这些应验的事在当时带来的属灵的意思将要在新约时代怎么样彰显出来，
就是要将古约这些表号预言解释说在现在新约的时代怎么应验。
不要忘记一件事，
你不能忘记你一件事，
旧约总是用外在可见的具体的东西，到了新约时代要表达那个内在看不见的里面的东西。
古约大部分是用一种你外面的目睭看得到的事情来讲，但是呢，在新约时代拢是变作一种属灵的看无的代志。
比方《但以理书》里面的“兽”是指着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帝王说的。
比如讲，《但以理》讲的“兽”是讲的一个帝王、君王，还是一个国家？
可是我相信，在启示里面讲到兽，你不应该只去把它配某一个国家要兴起来，某一个独裁者要兴起来。
但我相信，启示录讲的兽，你不应该个解释讲啊，这是某一个领袖、某一个国家的兴起。
我相信那是指着在世充斥在世界上，总有那些背后黑暗的权势。
这个兽是咧讲到呢，这个世界背后迄种权势。
你就要看见。但以理书里面有四种不同的兽，到了新约时代综合在一个兽的身上。
所以你看但以理一共的这个四架兽在启示录变成一架兽合个合作会啊。
所以我相信你在解释启示录这些表号应该尽量往它是在表达什么性质、什么原则、那个里面是什么样的味道这一方面去了解它。
所以你若要了解启示录这是什么意思？你要对它的原则、它的性质，你再讲太长了，来了解。
也就是说，我们不会把眼目放在它怎么应验在一些外在的这些一个政权或者什么上面。
所以，咱不会去注意讲啊，这话是基于这个世界什么政权、什么国家。
而是这里面讲的一些东西，我们要小心，有可能就发生在我们身边。
其实一讲的，但是可能就发生在我们的身边，
甚至发生在我们的里面。
发生在我们的内底。
这样不是正跟新约圣经里面许多的话相和谐吗？新约里面的话主要是在讲到这个。
这就跟我们新约很多经节讲到我们的内面，这些话就三合。
我把我已经讲过的话，过去好几次的话，复习一下。
我是将我过去讲的话，再跟您讲一次。
今天我们看启示录第八章一到六节。
我们来看启示录第八章第一节到第八节。
上一次我们读过的经文，
我们顶次有读到。
羔羊揭开第七印的时候，天上极静约有二刻。
羊羔开第七印的时候，天顶静静差不多有半点钟。
我看见那站在神面前的七位天使，有七支号赐给他们。
我看见站在上帝面前七位天使有七支号头赐给因。
另有一位天使拿着金香炉来站在祭坛旁边，有许多香赐给他，要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
另外一位天使一提这个金香炉来站在这段边，有很多香赐给伊，要跟众圣徒的祈祷，同齐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
那香的烟和众圣徒的祈祷从天使的手中一同升到神面前。
那个香的烟跟众圣徒的祈祷，祈祷对天使手中这回升到上帝面前。
天使拿着香炉盛满了坛上的火，倒在地上，随有雷轰、大声、闪电、地震。
天使提这个香炉，堆满坛顶的火，倒在地上，然后就有雷弹、大声、细那个地震。
拿着七支号的七位天使就预备要吹，
拿七支号头的七位天使就准备要奔。
我们前面讲过，那个七印有可能不是第一印到第二印到第三印，按着是历史上将要发生的时间次序来写的。
我把讲给这个七印哈，第一印、第二印、第三印，不是照伊的时间来发生。
因为里面提到的饥荒、战争、灾难、瘟疫等等，是每一个时代都有的。
因为他迄来对讲说啥物饥荒啦、战争啦、瘟疫，这是每一个时代拢有诶。
而且那是神传扬他的福音、建立他的国度的背景。
而且这是上帝传福音、建立伊个国度的一个背景。
神从来不需要把世界搞好，他才能够建立他的国度。
上帝不需要将这个世界甲改造好以后，叫他都建立伊个国度。
我们提到，这个地就在神使地上发生这许多的事情的时候，
上帝吼，这个世界上发生最最大事，
包括许多灾难，
真侪灾难发生时阵，
而神的教会正在为主吹号
啊，上帝教会拢在为主来奔这个号头，
这些吹号一方面引出更多的灾难。
这个号头一般呢，引起更加多灾难。
可是这些吹号也有一个意思，就是传扬福音。
但是这个奔号头的意思就是要传福音。
我们上回提到，神蛮喜欢用这种双关语的。
咱顶个讲过，上帝真爱用这种方法来表达。
所以就在世界发生许多这些事的时候，我们正在传福音。
所以世界发生最多代志，就是咱在传福音。
可是今天我们读的经文要先跟大家讲一件事。
今天我来读这个经节，想要跟大家解释一件事，
就是主把那个盖着的帷幕多揭开一点，
就是主将这个帐篱呢，将这个挂盖掀开较侪，
让我们看见更里面在内室正在发生什么事。
要人看见更加来对内室在进行什么？
你眼睛看见了世界上发生的事，包括福音的传扬、苦难，所有这些事的更里面其实有一件事，就是众圣徒的祈祷。
所以表面上你看见这个苦难后一面团哈，在外面的代志，其实一点来对，有一件事发生，就是众圣徒的祈祷。
那是一切的根基。
这是一切的根基。
十九世纪在英国有一个传道人 Charles Spurgeon 斯布珍。
在高世纪的英国有一个传道人哈 Spurgeon。
他很特别，他20岁的时候从乡下的地方被邀请到伦敦一个教会，成为他的牧师。
伊就在会对真卡所在，互人邀请去伦敦一间教会做牧师。
我想那真的是神的作为，
这实在是上帝作为。
因为从一起头，他的会堂就从来容不下来听他讲道的会众。
因为就是开始伊的教堂哈。人拢有个人入袂来了。
虽然一再的扩建，
虽然伊底个教堂变过较大，
可是斯布珍本人并不认为有那么多人来聚会，是因为他个人的 风采。
但是 Spurgeon 不愿意说有这么多人来指挥是因为欣赏他自己。
有一次有一群客人从外地来参观他的教会，
我这个有一群人呢对外地来参观他的教会，
哇，他们称赞他们的教堂聚会人很多，还有弟兄姊妹怎么样爱主等等。
而了哇，他们的教堂人这么多，兄弟姊妹爱主。
斯布顿就跟他们说，我带你们去看我们教会的发电机。
Spurgeon 带人客说，咱来看教会发电机。
那时候是夏天，那些客人才没有兴趣看什么发电机啊。
因为是热天，人客实在没兴趣要去看发电机。
这里还不够热，还跑去看发电机。
难道不够热吗？要过去看这个发电机。
斯布顿还是把我们带到地下室去。
Spurgeon 就带人去地下室。
那里有许多弟兄姊妹正在那里祷告。
因为最多人在那祈祷。
他说：“这就是我们的发电机。”
一共这许九万教会发电机，
应该是这样吧？
应该是安尼。
我想我们自己的教会能够继续往前，也是这样。
那你的教会当继续往前嘛，是这个原因。
继续有许多弟兄姊妹看重祷告
啊，继续有就最兄弟姊妹看重祈祷。
不只是参加祷告会了，我们平常的聚会就有许多祷告追求的时间。
那是参加祈祷会，其实咱平常的聚会就最最祈祷的时间。
就像很多年前，有一次有一个人跟我说，有一次我去参加你们的祷告会，怎么样怎么样？
真侪年有一个前有一个人跟我讲，哦，我去参加恁教会的祈祷会，安怎安怎？
可是我知道他明明是来参加我们主日的聚会，为什么他说我们参加祷告会？
我都怎样讲？伊明明是来参加主日的聚会，谁那讲伊来参加祈祷会？
后来我才明白，哦，在他们眼中，主日聚会有这么多敬拜、安静、祷告的时间，对他们来讲是一个祷告会。
后来我才明白讲，哦，伊来参加主日的聚会，看咱有这么多时间咧敬拜、咧安静、咧祈祷，所以伊感觉这是一个祈祷会。
我希望我们的弟兄姊妹知道，我非常觉得他这样讲是一个褒奖，很以此为荣。
我阿妈你知影，伊安尼讲吼，我实在嘛是真欢喜。我讲啊，这是一种娱乐。
也对我们来讲，平常的聚会就是祷告会，我想那是对的。
所以咱平常的聚会就是祈祷会。
所以我们祷告不是每一次一定要为很多的事情提出来祷告，那才叫祷告。
所以并不是你每一个聚会呢，提出真多爱祈祷的代志，迄只叫做祈祷会。
最近上个礼拜二晚上，我为这个主题，我自己觉得讲了一篇很清楚的一篇道。
上礼拜二暗时，我为祈祷这个主题，讲一篇很清楚的道。
我不常这样做，可是我今天很推荐你想办法再去听那篇信息吧。
你若无听，还是你不听，给侬过去听那篇信息。
在我们教会的网站上，你可以听见，我们每一个礼拜当周的周二跟主日的聚会。
在教会网站上面你可以听到那礼拜的讲道。
如果你不知道怎么上去，可以来找我们或找我们的同工都可以。
你若不知道怎么去听，你可以来找我们的同工，还是找周牧师问。
我们祷告包括安静的祷告，
祈祷包含安静的祈祷。
我也相信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在平常自己的生活里面也花时间这样亲近神。
我也相信我们中间兄弟姊妹平常你也会花时间来这样亲近主。
但愿我们继续维持这样美好的传统，
我们继续维持这种很漂亮的传统。
尤其我们年轻的一代，
尤其我们年轻的一代，
或者你刚刚信主刚刚来到教会的人，
还是你刚刚信主刚刚来教会没多久的人。
写天路历程的本人约翰这样讲，
写这个天路历程的这个 John Bunyan 这样说，
一个在清晨很快跑离神的人，在其余的一整天中很难找到神。
一个透早就很快早离开上帝的人，在整日其他的时间很恶找到上帝。
哦，你不要一醒来就被世界上许多的事牵着跑，他意思就是说你早上应该先来遇见主吧。
他的意思是说，你早起一起来应该先来拄着主，望着主，唔通安尼做真侪代志，安尼和其他的代志，和你分心去啊。
一个在清晨很快跑离神的人，很难在一整天中找到神。
伊讲一个伫早起真紧走离开上帝人，迄规日其他的时间真恶找着上帝。
还有人这样讲，
阿个人安尼讲，
他说清晨破晓的时候，祷告是打开神的恩典与福气的宝库的钥匙。
用早起时呢，祈祷 是会当拍开上帝恩典甲福气的宝库的锁匙。
当夜深人静的时候，祷告则是将你关锁在神的保守与护卫中的钥匙。
半夜真安静的时阵呢，祈祷就是将你关在上帝的保守甲保护中的锁匙。
但愿我们的年轻人，我们出信的人，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都要过这样祷告的生活。
嘛，咱呢少年人也是初信主的人，你拢爱过这种的生活。
那是我18岁的时候认识主，被主吸引，开始过的生活。
这是我18岁时阵和上帝吸引开始过的生活。
养成每一天分出一点时间来灵修，来祷告亲近神的习惯。
每一天呢，我拢分出一段时间来灵修，来亲近主，来祈祷。
你只要祷告，一定会有果效的。
只要你有祈祷，你就会发现到
有好果。美国有一个有名的诗人 Emerson， 他就是这样说的。
美国一个最细的人 Emerson 也来讲，
无论怎么样，你如果去祷告，或多或少总是会得到一点东西的。
伊讲，无论到哪里去祈祷，无论多啊，无论少，你总是会使，摕到一挂物件。
而主在这里告诉我们，众圣徒的祈祷是大有果效的。
伫家呢，主甲咱讲，正圣徒的祈祷是大有效果的。
他形容那个众圣徒的祈祷装在一个碗里面。
伊讲这个众圣徒的祈祷呢，跟他放伫一个碗内底。
当他倒在地上的时候，地上就会发生许多的大事。
然后倒伫这个地上时阵，地上就发生大事。
这个是约翰·威斯利讲过的话吧？
这是John Wesley 讲过的话。
他说：“神所做的一切。”都是出于对祷告的应允。
伊讲上帝一切作为都是咧应允祈祷。
除此之外，别无他位。
除了这以外，上帝并无做啥。
神把我们的祷告装在一个碗里面，当然倒在地上，就要发生许多的事。
上帝将咱的祈祷呢，放伫一个碗内底，啊，这个碗甲倒伫地面上时阵，都发生真多代志。
我个人相信启示录到后面讲的七碗里面装的就是众圣徒的祈祷，
所以我相信呢，启示录后面讲的七个碗，那碗里面所装的就是众圣徒的祈祷。
那里面装的不是灾难，
那里面装的并不是灾难。
虽然它倒在地上发生灾难，
虽然倒在地面上有发生灾难，
可是你知道那个拿着七碗的天使也是后来宣告来介绍基督的心腹的同样的天使。
因为在倒这碗的这个天使，他后来在宣告说耶稣基督的心腹来到。
这是以后我们会多一点讲的另外一个题目，
这是后来我会说的题目。
可是你一定要知道我们的祷告成全所有的事情，
所以你要知道我们的祈祷成全所有的事情。
可是我一定要提醒你注意圣经这里写的细节，
但是我们要注意圣经下的一些事情。
这个众圣徒的祷告放在碗里面以后，并不是直接倒在地上的，
就是众圣徒的祈祷装在这块碗里面，不是马上就倒在地面
上，它必须先升到天上去。
就是这祈祷需要升到天顶去。
哦，这个有很大的区别的。
这有真大的区别。
那个意思就是说，你要祷告的时候，不要想说啊，刚好那个人在场，我希望我这一段祷告他一定要听见，这是为他说的话。
那个意思讲，你祈祷的时候唔通想讲啊，那个人今日都在家，我要做这个祈祷，好一听叫。
祷告是要摸到神的心，不是要顺便教训人的。
祈祷呢是要摸到上帝的心，不是要教训人。
你如果那样祷告，主很可能会说你是自言自语的祷告。
如果咱的祈祷可能上帝讲你是咧讲给家己听的，
这天花板就弹下来了。
所以你的祈祷到天花板就落落来。
事实上，你根本不是往天上去，你直接射到别人身上去了。
其实这种祈祷不是先去天顶，是下去人家。
所以，你祷告的时候一定要先摸着天。
所以，咱祈祷时阵要先摸着天。
天总是甜美的，
天是让你
荣耀的、
荣耀、
喜乐的、
喜乐、
充满了爱、
充满爱，
对吧？ 天里面没有什么怒气啊，什么这些东西，对不对？
天无想起这黑暗代志。
很多人听我们讲过一个故事
啊，真侪人你捌听过我讲一个故事。
有一位英国的牧师，神差派他到印度去宣教。
有一个英国的牧师呢，上帝找他去印度宣教。
他去的路上，打开一张一个朋友给他的一个纸条。
在路上，他转来打开他的朋友写给他一个纸条。
里面说什么？里面说什么？
说他需要被圣灵充满。
说他需要被圣灵充满。
讲他需要被圣灵充满。
他很不服气。
他就不服耶。
我多年认识主，现在要去宣教，还说我要被圣灵充满。
我这么多年服侍主，现在要去印度宣教，什么说我爱被圣灵充满？
后来主让他谦卑下来。
后来主让他谦卑下来。
因为他不但被圣灵充满，他成为一个祷告的人。
后来他有圣灵充满，而且变成一个基督的人。
他也不是不会讲道，但是他觉得神给他更大的托付是祷告。
他不是不会讲道，但是感觉有更大的负担是要基督。
后来他赢得一个称号叫做 Praying Hyde， 祈祷的海德。
所以后来呢，人称呼一个叫做基督的 Hyde。
橄榄出版社有他的传记，叫做《倾倒致死》。
橄榄出版社有伊的关系，有黑伊的一本册。
这个弟兄，只要他有一个聚会，如果他来，而且到后面的小房间去祷告，那个聚会一定会变不一样。
嗯、如果一个聚会，这个兄弟来，而且去基督。他的组合就变得不同款。
他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经验，
一直的进入意思的经验。
有一段时间，他发现跟他同工的印度的同工，印度籍的同工冷战退后。
有一段时间，你发觉到伊的印度的同工呢，较冷淡退后。
他难过，为他祷告。
伊真艰苦，所以有伊祈祷。
有一天，他就下定决心，我今天放下所有的事情，他到树林里面去，专门为这个弟兄祷告。
我就讲伊下定决心，哈，伊放下所有代志去树那，要为这个同工祈祷。
他找到一个安静的地方，
伊找一个安静的所在。
他跪下来说：“主，你看见我的弟兄冷战退后。”
一跪了，一讲主，你看见我的兄弟冷淡退后。
后来他告诉人说，就在那个时候，好像一只手捂住他的嘴巴，不让他继续讲下去。
一讲就是迄阵，迄、那个时阵，忽然间刚刚闹一个人暗伊的嘴，叫伊卖关的几多落去。
他觉得很奇怪，这是魔鬼做工。
一刚刚是不是魔鬼的做工？
我在祷告，为什么有拦阻？
我得祈祷，但是奈有拿做，
所以就继续讲主啊！你知道我的弟兄冷淡退后，
所以继续个祈祷讲主啊！你知影我的兄弟冷淡退后，
人好像一只手捂住他的嘴，不让他讲。
因为奈刚刚有一手安尼暗伊的嘴，
他是一个有经验的人，所以他就停下来。
伊是有一个经验的人，所以就停落来。
后来主在他的心里面对他说话，
后来主在他的心里面对讲话，
让他知道神喜欢另外一种祷告的方式。
会知影讲上帝介意另外一种方法的祈祷，
所以他开始想到这个同工以前是拜偶像的。
伊就开始想着讲，这个同工以前是拜偶像。
他说：“主，你知道我的弟兄以前拜偶像，可他离弃偶像归向你。”
伊讲：“主，你知影我的兄弟以前拜偶像，但是放下这个偶像来归向主。”
在旁边的人都反对他，不容易的环境里面，他忠心的跟随你。
在边的人拢反对伊。肯定是不容易，但是一用心来跟对主，
有许多年忠心有爱心的服侍你，
最最年呢有忠心有贴心的服侍你，
我相信你会继续的赐福给他，
我相信你会继续祝福可以。
他发现神喜欢他，不要跟人家跟神报告他犯了什么错，然后求神纠正。
所以呢，伊发觉上帝不爱，伊去甲上帝报告人有虾米错误，叫上帝来改正伊。
刚才一点一点的想到这个同工的好处，
伊就是一点啊一点啊想着这个同工的好处，
为这个表达感恩，
为这个代志感谢。
一小段时间以后，他发现他没有什么祷告的负担了。
哎，一段时间以后，感觉伊无虾米祈祷的负担吗？
他分出一天来要祷告，
伊本来是要分几天出来祈祷，
可是九点半他就不想祷告了。
哎，到九点半就无想要祈祷啊，
对，就回去，
所以就回去。
他发现那个同工已经有很大的改变。
哎，他发觉到这个同工有真大的改变呐。
不一定每一次都会有这么传奇立刻发生的改变。
当然不是每届有拢这么紧。好，都这种大改变出现。
这个原则是对的，
但这个原则是对的。
你祷告一定要先摸着天，
你祈祷要先摸着天，
不要忘记还要加上香，
而且爱 天香。
所以你的祷告要带着香味，
所以你的祈祷爱有香味，
带着馨香之气，
有香味，
连你自己都先感受到天的味道，
让你自己先感觉到天的味道。
如果你只是很大声的祷告，然后没感受到天的味道，那个大概也摸不着天。
如果你真大声祈祷，但是无什么天的味道，安尼我想你的祈祷嘛，无法就达到天。
R.A. Torrey 在他的书《如何祷告》里面说，当你祷告的时候，要先得着神的同在。
R.A. Torrey 伊讲，当你祈祷时，乃先得着主的同在。
很好的一句话，
真好的一句话。
先摸着神的同在再祷告，
就是你先摸着上帝的同在才去祈祷。
虽然我们的祷告有可能促成神降灾难在地上，
当然有可能我们的祈祷带来一种结果，就是
像在这里讲的
发生在地上，亲像开始了跟我们讲的。
我发现教会引用这段话，众圣徒的祈祷一律都把它引到，就会发生很大的复兴
啊！我发觉到现在教会呢，一讲到这个正信道的祈祷，意思就讲会带来复兴。
这里哪有这样说？雷轰大声，闪电地震，
假讲有雷弹大声，四那地当。
如果你记得那个，就是乘着众圣徒祈祷的碗，倒在地上，发生什么灾难？
所以这代志发生是因为对摩正信道的祈祷碗倒在地面上。
不过那正是复兴的背景。
但这都是复兴的背景。
所以你祷告复兴，神会做什么事，你并不知道。
你祈祷爱有复兴，但是上帝要做什么代志，你
不要只发明一大堆的使人进到教会里面的方法，就称它叫复兴。
所以你们的发明真多，让人入教会方法，讲这叫做复兴。
可是虽然我们的祷告促成神降灾在地上，
虽然我们祈祷带来一种结果，就是灾祸发生在地上。
我相信多半的时候，神没有叫我们为有灾祸祷告，
但我相信上帝并不叫我们祈祷说要有灾祸。
你记得约翰跟雅各要求神降下天火来，主耶稣责备他。
你有会记得那个约翰跟雅各求耶稣求上帝对天降火下来耶稣接庇他们。
我想常常带着香气比较好，
所以我想祈祷时常有香气比较好。
还有这个众圣徒的祷告，不但要升到天上，要加上香，还要加上一个东西叫做火。
这个众圣徒的祈祷呢，不但是要达到天，爱天这个香，而且爱天火。
我不知道这里面包括炼净的意思。
这是不是有炼净的意思？
可是我觉得至少要会包括有火热的心的意思。
但是我相信爱有意思是爱有火热的心。
里面有一个迫切、恳切的心。
迫切、恳。切的心，
可是这个火不是怒火哈、哦，
但这个火不是生气的火，
不是那种很气别人的怒火，
不是真气别人的火。
有的时候我们会因为这样祷告，你知道不知道？
有的人是因为安尼在祈祷，
这个加上火，应该是我们渴望别人得到祝福的爱火。
这个火应该是你真唔忙，别人会当对着祝福的听的火。
你如果带着这样爱火，就是很有能力的众圣徒的祈祷。
如果你呢有这种爱火，你的祈祷就是真有能力的正信道的祈祷。
很多年前我读过一个故事，
真多年前我读过一个故事。
有一个年轻的学生，
有一个少年学生爱住，
他班上有一个同学很聪明，功课最好。还不是基督徒，
伊学校内底，有一个同学真巧，但是唔是基督徒。
他特别对他能够得救有负担，
伊就为伊的得救真有负担。
可是这个信主的弟兄很没有口才，
但是这个信主的兄弟无口才，
他不知道怎么跟那个同学传福音，
伊唔知要怎样向这个同学传福音，
跟别人还可以跟那么聪明的人。他怎么讲得过他？
跟别人传福音，他用一点对这个聪明的人，伊无法度传福音。
可是有一天刚好有机会，他就跟他讲话。
但是有一天有机会，伊就跟伊讲话。
讲东讲西，就是不敢开始传福音。
讲这讲那，但是唔知阿边那开始讲福音。
然后就两个一起走到另外一个地方。
伊两个行去另外一个所在。
又支支吾吾的。
伊呢唔知阿边那讲较好。
换第三个地方以后。
又到第三个所在时阵，
那个同学就问他说：“你到底想跟我讲什么？”
那个同学就问伊讲：“你到底是想要跟我讲啥？”
他说：“我不会讲，我只是想要你认识耶稣。”
伊讲：“我吼唔知要边啊讲，但是我就真爱你认拜耶稣。”
后来那同学信主了，
然后那个同学就信主啊。
他没有用口才词来信主，
伊并不是用口才来信主，
是因为爱。
是因为爱，
那就是加上火的意思。
这就是天火意思。
但是我们都有这样的火，
嗯嘛，咱有这种的火，
就是像这样，在众圣徒的祈祷当中，天使拿起号筒要吹。
就是安尼，众圣徒，提起这个众圣徒的祈祷的这个碗，然后呢，要奔火头。
神的旨意要成全在地上，
上帝的旨意要成全在地上。
我们来看启示录第十章第一节第二节，
先来看启示录第十章第一节到第二节。
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大力的天使从天降下，披着云彩，头上有红，脸面像日头，两脚像火柱。
我又看见一位大气力的天使对天降下来，穿云做衫，头壳顶有铿，伊个面亲像日头，两只脚亲像火条。
他手里拿着小书卷是展开的，他右脚踏海，左脚踏地。
伊手提细细卷个册是展开个，伊个正脚踏海，倒脚踏地。
第八、第九节。
第八、第九节。
我先前从天上所听见的那声音，又吩咐我说：“你去把那踏海踏地之天使手中展开的小书卷取过来。”
我早前对天顶所听见的迄个声音，佮吩咐我讲，吩咐我讲，你去把迄个踏海踏地天使手中展开的细细卷册摕过来。
我就走到天使那里，对他说：“请你把小书卷给我。”
我就行到天使遐对伊讲，请你将这个细细卷册给我。
他对我说：“你拿着吃尽了，便叫你肚子发苦；然而在你口中要甜如蜜。”
伊对我讲：“你摕去食了，然后你的腹肚会苦，但是你嘴会真甜，亲像蜜。”
还有十一章第一节到第六节。
十一章第一节。
十一章。
十一章。
有一根苇子赐给我，当作量度的杖。岂有话说：“起来，将神的殿和祭坛，并在殿中礼拜的人都量一量。”
有一支芦笛赐予我，当作会使量物件的拐啊，而且有话讲起来，量这个上帝殿甲祭坛，将殿内底礼拜人拢甲量。
只是殿外的院子也留下来，不用量，因为这是给了外邦人的，他们要践踏圣城42个月。
只是殿外院放下的未得牛衣，因为这是给外邦人的，伊要吞踏圣城42个月。
我要使我那两个见证人穿着毛衣传到1260天。
我要好伊两个见证的人呢，穿毛衣传道1260天。
他们就是那两棵橄榄树、两个灯台，立在世界之主面前的。
因就是那两张橄榄树、两个灯台，站在世界主面前。
若有人想要害他们，就有火从他们口中出来，烧灭仇敌。凡想要害他们的，都必这样被杀。
然后人想要害因，就会对因的嘴里面出来消灭、修掉。既然想要害因，拢要安尼洪台死。
这二人有权柄，在他们传道的日子，叫天必晒不下雨；又有权柄，叫水变为血，并且能随时随意用各样的灾殃攻击世界。
这两个人有权柄，在因传道的日子，叫天关起来不落雨，还有权柄叫水变作火，而且随时随意用各样的灾祸来攻击世界。
第七节说，他们做完见证的时候，那从无底坑里上来的兽必与他们交战，并且得胜把他们杀了。
因做了见证以后呢，那个对亲恩起来受要跟他们交战，而且得胜，将他们抬死。
我相信启示录并不是在讲末后的日子会发生像科幻片里面的景色，
我相信其实都不是在说这个末后的日子会发生一些事情，像我们看一些电影所演的。
我也不相信将来真的会有传道人口中能够喷出火来把人家烧灭。
我也不相信说将来有传道人对他的嘴会喷出火来将人烧死。
那个跟福音的本质不一样吧？
因为这个福音的本质不相关。
其实我 不认为它是寓意的表达，怎么解启示录呢？
寓意是什
么？灵异吧。
要用灵异解答表达。
如果你不要用灵异表达解释它，而只是按着字面了解它，怎么能够了解启示录呢？
如果咱那不最近的熟灵的解释，好，你那照表演的艺术的解释，实在是无法度了解启示录。
我们之前讲过那个六个印，然后第七印引出七号来。
咱早前讲吼，有六个印，然后有第七印呢，刷了就是有七个核桃出来。
这个六印跟第七印之间插入的一段话，就是有一些人受印。
在第六印跟第七印中间呢，有一件事就是圣徒受印记。
意思就是说，神在各样的灾难当中，在六印进行那些灾难当中，使福音广传。
那个意思说，这第有六个印，上帝和灾祸发生时，福音大大的传扬。
这里一个，那里一个，正有人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
这个时间呢，加一个、加一个，有人呢对各国、各族、各百姓、各地方来。
他们听见福音，他们得救，受了圣灵的印记，穿上白衣。
这些人呢，得救受圣灵的印记，穿白衫。
现在你如果读第九章到十一章，你就会发现，在七号里面，前六号跟第七号之间也插入了十章、十一章的话。
现在你读第八章和第九章，就发现就讲，这个六个核桃。本了在跟第七个和头尾本中间那个发生一件事。
这插入的这段话讲到小书卷，讲到两个穿毛衣传道做见证的。
就是呢，有这个细细光彩展开，而且有穿毛衫的传道人，因的传道。
我相信这在表明，当神加重灾殃在地上的时候，
我相信呢，这是在表明讲上帝。增加这个灾难在地面上的时候，
正是主中心的仆人跟见证人在传神的道，并且为耶稣做见证的时候。
这个时间就是主那些中心的仆人跟见证人，他在传上帝道，而且为耶稣做见证的时间。
这些灾难是在催使人悔改，
所以这些灾难呢，是要叫人爱悔改。
我也相信第十章讲的传道的事跟第十一章讲的两个见证人，其实都是指着历世历代传神的道的人。
所以我相信在第十章、十一章讲到这些传道人、见证人，都是历世历代那些为主做见证的人。
就像第七章讲到两批人，我们说很多人都相信那是指同一批人一样。
第七章也讲到两批人，其实这都是同一群人。
我们下一次将要再提到，这里提到三个时间的说法。
后面我会讲到呢，这哪有三种关系的时间的讲法。
四十二个月没有，外邦人践踏圣城四十二个月，
外邦人要吞踏圣城四十二个月，
1260天，
又讲到1260天，
后面还会有一些话提到一载、二载、半载，
然后又讲到一年、两年、半年，
一样的时间，三年半，1260天，四十二个月，
这都是同齐一段时间。
这个包含了外邦人践踏圣城，
讲到外邦人吞踏圣城，
可是包括了，教会所做的事，
教会的做一挂代志，
也包括了那个妇人得蒙保守在他隐藏的地方，
那个妇人能得到保守，秘在上帝怀庇的所在。
我相信那是指的同一段时期，
我相信这都是同一段时间，
用到了，但以理书里面的一载、二载、半载，
也应用这个但以理书的说法，一年、两年、半年。
我不觉得我们应该把它解释成末后的日子会有一个三年半的大灾难。
我相信咱不应该解释讲，诶，末后的日子有三年半的灾难。
那是旧约的预言，而且应验过了。
这是古约的预言，已经应验。
新约的应验主要不是用这种方式应验的。
新约的应验这代志，不是用
新约时代神没有要我们把眼睛放在未来的一个时间上面。
就是主不爱咱将目睭一直咧注意看讲未来的一段时间要发生。
旧约圣经有些预言是这样。
古有一挂预言是安尼，
因为要引向有一个伟大的事件要发生，就是耶稣基督的来到。
因为要引人注意一个大代志要发生，就是耶稣要来。
可是新约时代不一样，
但新约时代
基督已经来到，
基督已经来，
神的国已经来到，
上帝国已经来。
神比较注意的是我们用什么态度生活，
所以上帝注重的是咱用什么态度生活。
我相信这四十二个月一千两百六十天，一载二载半载。
我相信这四十一个月1260天，一年两年半年
发生的那些不同的事，都是同一个时间同时在发生的。
所发生的代志拢是同一段时间在发生。
就是当外邦人践踏圣城的时候，
就是当这个外邦人践踏圣城的时候，
受黑暗的权势猖狂的时候，
这个仇的势力愈来愈大的时候，
教会正在蒙神的保守，
教会呢对着上帝的保守。
所以我相信圣经并没有灾前被提说，
所以我不相信讲在灾难以前呢，教会好提起提
神从来没有认为我们他要让我们脱离世上的灾难。
上帝从来不想讲要让咱脱离世界灾难，
他总是把灾难说成是积极的含义，要成全他的旨意。
因为灾难有好的意思是要行转上帝旨意。
你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的患难，对吧？这是保罗对他建立的教会说的。
所以你们入上帝国要经过这些困难，
可是神会保守你，
但是上帝保守你。
所以保守的方法不是把你弄到别的地方去，
上帝保守你的方法不是把你唱去另外一个地方，
是要保守你在他心怀中，
就是保守你在他的同在里。
这不才是新约的真理吗？
这就是新约的真理。
如果在新约时代还不能找到一个在里面的隐秘处，那算什么福音？
如果你若无找到在上帝心怀中的一个温柔的所在，安尼你也无得到福音的好处。
有一次在飞机上，
我一盖地忽然
遇见很大的乱流，
拄到真乱的这个空气的流，
大家都非常的紧张，
大家拢真紧张，
从来不祷告的人开始祷告。
从来不祈祷的人开始祈祷，
可是有人就发现有一个人坐在那里，他完全不受影响。
有人就发现，哎，那有一个人坐在那里都不受影响，
平常一样，就这一个人在那里这样，他很愉快的样子。
那个人呢，又来又去，感觉真快乐的样。
仔细一看，发现他正在听 iPod。
真正一看，哇，他在听音乐了，
他那么专心在他听的音乐上面，管他外面发生什么事都没关系。
他专心在听音乐，所以不管外面发生什么事情，
就应该像这样。
我们就是应该呢。
不过你听 iPod 不会因此让你结出圣灵的果子来。
但是你听这 iPod 没法结出圣灵的果子来。
但是你如果在里面遇见神的荣光，
但是你若在里面遇到上帝的荣光，
尝到他的甜美，
加着伊的丁，
真的被他吸引，
好主吸引。
就这一件事，可以使你在里面找到一个隐秘处。
啊，你弟弟来对找的这个温饱的所在。
我从18岁我就认识那是什么。
我18岁我都认白这件事。
一直到今天，我不知道世界上有哪一个有别的事比这个更有能力，能够保守我们的心。
我们在世界上啊，各有虾米？代志比这靠能力，会当保守咱的心，
让我们无视于外面怎么样。
不管外靠发生什么代志，拢
世界、肉体、魔鬼都不能够伤害我们。
世界、肉体、魔鬼拢无法度伤害咱。
我的意思不是指责肉身的伤害，那是有可能的。
我的意思不是说你的肉身没受到伤害，
主自己说
那是有可能，
那杀身体不能够杀灵魂的，你不要怕他，
主说那个抬你的身躯没法抬你灵魂的，你不需要怕他，
主的意思显然有时候我们会遇见杀身体的，
所以意思是说你有可能你的身体被抬，
比如说神保守我们像保守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一样，
有时主保守我们亲像他保守但以理那三个朋友一样，
有时候神保守我们可是让我们像尸体板一样被杀，
但是有时兄弟嘛，保守咱，但是咱的亲像尸体犯同款。
但是主要我们定住在更伟大的事情上面，
但是主要咱注意更加伟大的代志。
所以那是神保守我们的意思。
所以这是上帝保守咱的意思。
我们下一次吧，将会在十二章看到那个妇人会被保守在自己的地方。
后面我们来看启示录十二章，讲到那个妇人让上帝保守在一个地方，
可是这三个时间讲到外邦人猖狂，讲到教会蒙保守，第三讲到教会传道，
假说到外邦人吞踏信心，但是教会得到上帝保守在传上帝道，
这两个穿毛衣的传道人，神的见证人，传道1260天，
这两个见证人，人呢穿毛衫、毛衣，传道1260天。
当我们切望主显现，期盼基督再临的时候，
咱切切仰望主显现，盼望基督再临的时阵，
神使约翰做了一个象征性的动作。
上帝叫约翰做一个有意思的动作，
从大力的天使手中接过一个小书卷来把它吃掉，
就是对这个大开来的天使手中接给这个细细更的书给吃掉。
我相信就在世界正在风起云涌发生许多的事之际，
我相信这就是代表说这个世界虽然发生最多事情，
神正在使他忠心的仆人使女，当然包括 不一定是 传道人传讲神的福音，为主做见证。
上帝呢，让他中心的仆人跟使女，不是只有传道人，最多兄弟姊妹来传上帝福音，
为主做见证。要走在神的道路上，有时候需要经过困苦。
你要领受上帝的话，走在上帝的路，有当时你需要经历的困苦。
所以那个小书卷吃下去，可能会里面是苦的。
所以呢，这个册更吃下去，一共八道的苦。
可是你出来的言语是甜美的，
但是你出来的言语是甜的。
而且是充满能力的，
你现在充满了能力。
你有没有记得刚刚我们读第十章前面提到给约翰小书卷那个天使被称为大力的天使，
这个给约翰册更的天使叫做大开来的天使。
启示录是圣经里面提到天使最多的一卷书，
启示录最多讲到天使，
可是只有三次提到天使说是大力的天使，
但是只有三次讲到天使是大开来的天使。
第一次就是神手中那个书卷，有没有？
第一次是上帝手中有一个册卷，
那是要讲到借着基督的救赎能够揭开七印，能够展开那书卷，记得吗？
就是讲到借着耶稣基督会当，开这个册卷，打开这个七印。
神的旨意得以通行在地上，
要让上帝的旨意会当实行在地上。
所以基督成全救赎是充满了大能大力的事。
所以基督成全救赎是充满了大能大力大开来的代志。
第二次就在这里，
第二届就是在
这里。那里有一个小书卷，有没有？
加讲到细细卷册。
特别有意思，这里提到小书卷是展开的。
这根册是展开的，
现在已经是展开的，
已经展开啊。
我们可以放胆讲论神的道，
所以我们可以好大来讲上帝的道，
神能够建立他的国度，
让上帝建立国度。
当我们这样传道的时候，仍然是带着神的大能大力。
所以我们的传道时候，我们是带着上帝大开来的
传道。比方像16世纪苏格兰的传道人 John Knox，
比如说16世纪 Scotland 有一个John Knox 的信徒，
历史学家说，约翰诺克斯传道的时候，整个苏格兰都震动。
历史学家说，这个 John Knox 在传道时呢，大堆拢会叮当起来，
连他们的女王玛丽女王都坐不稳在他的位置上。
参因的女王 Mary 嘛，无法都坐掉的，因为王的 作为。
你看十八世纪，无论在北美殖民地的 Jonathan Edwards， 或者是在英国的 John Wesley， 他们
在八世纪的这个美洲的这个 Jonathan Edwards 跟英国的这个 John Wesley。
他们讲起道理也是这样，
因讲都是什么些呢？
充满了能力，
充满了能力。
这个地方用到摩西跟以利亚的特点，对不对？
啊，加特别讲到摩西跟以利亚的特点。
什么？从天降下火来，那是以利亚。
对天，没有从天降下火来，是从嘴巴。
哦、不是叫我是是天不下雨，那是伊利亚。
第二天乖巴波罗吼，这是讲的伊利亚。
会使水变为血，那是摩西，对不对？
水变回这是摩西。
难道这两个见证人是摩西跟伊利亚吗？
难道这两个见证人是摩西跟伊利亚吗？
也有的人觉得。也许是那两个在旧约时代没有死的人，就是以诺跟以利亚。
有人感觉可能是两个古约时代无死的人，就是以诺。
所以神让他们来世上再死一次。
所以呢，上帝反过来世界上过死一摆。
反正人就是很喜欢讲哪两个人将要来的是那两个见证人。
人就已经在讲啊，这两个人到底是多两个人啊呢？
以前我认识一个传道人，
以前我就买一个传道人，
很有恩赐，
进入恩赐，
可是太看重先知的预言。
但是他太看重先知的预言，
有的时候他不太管普通的常识，
所以无普通的弟兄。
很遗憾的，听说他跟他的妻子分开，
后来跟他太太分开。
听说他跟另外一个姊妹常常在一起，
时常跟另外一个姊妹做会，
然后就组成一个布道团。
所以他们两个人就变成一个布道团。
有一次他发信给我，要来我们教会服侍。
我就跟他写一条信给我，说他也要来我们教会服侍。
那里面提到他跟那个姊妹是两个穿毛衣传道的，启示录的话。
他说他跟那个姊妹就是启示录在一章那两个穿毛衣的传道人。
当然没有理他，
我当然不会睬他。
虽然我认识他，
但是我不认识他。
曾经有人统计说，今天在全世界有36个都宣称他们自己是两个穿毛衣传道的。
有人统计过，说这个世界上有36个人都说他们自己是这个穿毛衣的传道人。
我不知道他怎么统计的，
我不知道他怎么统计。
我不相信那是两个特别的人。
我觉得这不是说两个特别的人。
你想一想，如果今天我们会说某两个传道人是今天世界上最伟大的传道人，你会听这种话会觉得平安吗？
如果你听人说哦，某某两个人是这个世界上现在上伟大的传道人，你听见这种话，你心里敢有平安？
我不觉得神在新约时代这样做工嘛，对不对？
我不相信新约的时代上帝是这样做工。
为什么一解释启示录就要预言将来会有这样两个传道人是突出的呢？
你该设计的启示录就说啊，这两个见证人是两个特别的人。
我相信那是指的历史历代服侍主的人。
我相信这是记着历史历代服侍主的人。
在这里用到另外一个典故，
加个有另外一个故事，是对
两个橄榄树金灯台，
两张橄榄树两个灯台，
那也是出现在旧约的。
这古约嘛，有出现。
撒加利亚书第四章，
撒加利亚书第四章，
归回的时代，那个用来讲做大祭司的约书亚跟做省长的所罗巴伯，
就是基督归回的时代呢，最大祭司的这个约书亚跟伊呢省长所罗巴伯。
神的意思就是在那样一个四周仇敌环绕底下，有圣灵的膏抹，就能够往前去。
上帝意思讲，虽然四围呢有仇敌在攻击，但是你只要有圣灵的膏抹，你就可以往前去。
那里有金灯台，
还有金灯台
代表教会，
代表教会
旁边有两个橄榄枝，
边有橄榄枝，
意思是金灯台的油是有橄榄枝提供的，
因为金灯台需要油是对橄榄枝来。
这是讲在教会里面那些服事的人，
这讲到教会遐服事主的人。
可在橄榄枝旁边还有一个流出金色油的金嘴。
这个橄榄枝的边啊，够流出金色的油的金嘴。
那个代表 这个高牧是从神来的，
这个代表说这个高牧是对上帝来，
神给我们这些服事的人高牧，这些服事人带给教会高牧，而能够发出光来，像灯台一样。
所以呢，上帝高牧这些服事主的人，这些服事主的人将这个圣灵的油带给教会金灯台，所以教会会发光。
不要把眼睛放在有一天会出来两个毛衣传道人，好不好？
所以不能一直看说、啊、有一天呢有两个穿毛衣的传道人会出现，
期许自己我就要做那样的人，
你应该我们自己就是这种人，
做一个忠心的见证人，
做忠心的见证人，
在一个家里面，在一个办公室里面，甚至在教会里面，只要有这样的人就有希望。
所以在家里面的公司，在教会只要有这种人就有希望。